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第十三份讲义，第406到407页。目前进行到的段落是说明心不相应行法中的第八项到第十一项，说明有违法的四项，生住异灭。那么从讲义的406页开始呢，根据有部所主张，即使有违法在一时有生住异灭四相，然而它的作用，四相的作用时间并不相同，是有差别的缘故。所以呢，虽然一法一时有四相，但是呢却不同时产生有生住异灭这四种情况。好，那这是有部的主张。好，那如同黑板上所画的图，有部主张生相的作用是针对未来法，让尚未来到现在世的法呢，从未来世进入到现在世。当然以有部来讲，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所以所谓的从未来入到现在，是指它的从作用上来说明，从作用上来说明。好，那么生相的作用是在于未来法，那么住异灭三相的作用呢，它是针对现在法，是针对现在法已经现起的法。好，那么借由住异灭三相呢，令现在法能够安住，能够衰异，能够泄灭，泄灭入过去，从现在进入到过去世。好，那么如黑板上所画的图示，那根据这样的有部主张呢，经部接着就广为论破，从讲义的406到407。那么第一大点是先针对生相的作用是与未来法，那么这一点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做说明。第一个角度是根据主张这个未来的法体尚且还没有论定它是有是无，这样的一种论点还没有成立，怎么可以用来作为举证说生相的作用是在未来法呢？也就是说基本上要有力敌共许的一种条件情况之下，才可以将这样的一个例子作为一种证据。那么现在有部跟经部之间对于未来法体是有是无还有议论，还有议论，就是有不同的主张。因此呢，根据这一点，那么进步先指出来，先指出来未来的法体唯有唯无，尚未可知。那么怎么可以说生于彼位，就是未来法有用无用？好，那么接着在讲义407页呢，是从第二小点来做说明。即使生相在未来是有作用的，但是根据生相所要升起的未来所要升起的法，它在说明上两者间是会矛盾的。生相正在作用的时候应该说是现在是，可是呢它所作用的法却是在未来世，那么在时间点上是有冲突的。那么同样的，当生的作用已经泄露过去的时候，那么所生的法却是正在现在世。好，那么因此呢它的时间点仍然是有冲突的。所以根据生相作用的第二小点是从两者间，也就是生相与所生法两者间在时间点上的说明来做破斥。 来做破次。好，那么破次完有关身的作用是在未来法之后呢，是在未来之后呢，接着是在破次有关注意灭三相的作用是在现在，根据有部将的主张进行破次。那这样破次的点可以先分两大点，第一点是主张这住等三相的作用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刹那升起的，也就是同时有住意灭三相的作用。那第二大点呢，是根据住意灭三相的作用，虽然同时在现在世，但是却有前后的差别，前后次第的差别。那么从这两点，从这两点再进行论破。好，那么根据住等三相作用是在同一时间点同一刹那，那么会有产生什么过失呢？也就是它所作用的现在法会同时有安住、衰意以及坏灭这样的情况产生。那么一法同时有这三种情况是不符合于现实的，是不符合于现实的。所以如有部所主张，如果住等三相的作用是在一刹那中完成的话，具有的话，那么就会与现实相违背。好，那假设住等三相的作用虽然同时在现在，却有前后次第的顺序的话，那么会有什么过失呢？那么如论文所讲的，请看到讲义407页刮胡罗马数字三的破住等三相内文的第二段，若言我说一法诸相用皆究竟名一刹那，这个若言我说的我呢，是指有部啦，有部如果主张说这个三相的作用在某一段时间完成之后才称为一刹那，那么接着呢经部就提出说，那么你有部就应该说是什么样的条件而让住相能够先安住这个有为法，而不是由意相先衰意，或者是由灭相先泄灭这个法。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条件住可以先产生作用，那么意跟灭呢需要等住产生作用完之后才轮到意，那接着才轮到灭，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条件会有这种情况次第发生，那必须你要解释清楚。同样都是四相，那更正，同样都是有为相，那么作用产生有前后的次第，基于什么理由必须要交代。好，那下面接着就进一步说明，如果你有部主张说是因为住相它的作用力比较强盛，所以可以先引发自己的作用，也就是说住的作用力强于意跟灭，所以住先有安住的作用，对于有为法先有安住的作用，那么作用完之后才轮到意，才轮到灭。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会有什么过失呢？那么你就要必须说明，那为什么当住相它没有其他外在的影响因缘，但是呢却在之后会来让意相减弱这个安住的作用，这个安住的作用为什么先强而后劣，让这个有为法遭到意还有灭这二相的衰意以及坏灭，那你必须要先说明，如果它一开始的作用力比较强的话，应该呢就可以压过，就可以压过意跟灭的作用，那至于是什么理由它先强而后弱，这个作用力有先强后弱的原因，你必须要解释清楚。那如果没有外在因缘影响的话，到底是什么理由呢？好，那接着再进一步推论， 如果有部尼主张说是因为这个住相它安住的作用已经作用完毕了，已起作用不应根起，也就是说它有作用过之后，这个作用呢就不应该再延续了，就如同身相一样。身相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身相的作用是引申这个所生法，让它从未来世进入到过，进入到现在世。那既然这个有为法已经进入到现在世的话，代表身相它的作用已经完成了，它已经将它的本分已经完成，所以就不应该再产生有引发引申的作用。那么这个对身相来讲是合理的，因为身相就是让法从未起到已起，那么这是身的作用，所以确实身相可以生已不再生。但是呢，请翻页408页，但是住不因而，也就是说住相它的作用的意义跟身相是 不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住的作用就是要安住所住的这个有为法，住的作用就是安住的意思，所以呢它应该是可以一直安住延续下去的，令这个有为法，令这个所住的有为法一直不衰灭，这个才是住它本质本分的作用。所以呢你不能主张说住相它作用过之后就不再继续作用了，它跟身相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意义上是不同的。身是令法从无到有，所以当它作用过之后，它的责任告终，就不需要再有身相来产生作用。但是住相的作用不一样，住相是让所住的有为法一直安住，所以呢它的作用不应该只有一小个阶段而已，应该从道理来讲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好，那接着呢又再提出对住相作用的执难，又谁仗住用令占有还无，意思就是说到底是谁去妨碍去障碍住相的作用，令它的作用暂时有却归于却无缘无故就消失了，作用就无缘无故消失了。好，那么接着呢下文就站在有部的立场作为一个反难，若言意灭能为障者，意灭力因强何不于先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说是由意跟灭来妨碍住相的作用，让住相的作用消失的话，那么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意跟灭它的作用力应该是强过于住的作用力，所以才能作为一种障碍妨碍。那既然意跟灭的作用力强过于住的话，那么就不应该由住先有作用才轮到意跟灭。我们一般比如说举业报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会讲什么随众随习随意念，也就是众业它的力量感得果报的力量比较强，应该先引发，顺序的话应该是排在第一位。同样的，如果认为意跟灭能去障碍住的作用，让它占有还无的话，那么就代表意灭应该要先有作用，而不是住相先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跟现实相违背，因为现实我们都知道法是从无到有，然后再安住，才衰意，才坏灭。这个是一个有为法它的一种有升起到幻灭的一个顺序。好，所以 住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原因占有还无，必须要交代清楚。那么反而言之，代表的就是并不是由意跟灭这二相来去障碍住相的作用，并不是如此。如果是的话，与理就不合，那与事实也不合。好，接着看到第三个又，又住用习意灭本法自然不住，那意灭二相何处如何而起作用，复有何事虚二用耶？由住摄持诸法生理暂时不住，住用即舍法定不住即自然灭，故意灭用更无所为。好，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假设你有部主张说，那住的作用它只习不是由其他原因，是自然而然的话，那么如果基于这样的理由，那么当所住的有为法在住相作用止息的时候，它也应该怎么样？既然有为法本身没有你有部所主张借由住相来让这个有为法安住，那么就代表有为法自然就会刹那灭。那既然有为法本身刹那灭的话，请问为什么还要再安立意跟灭来去衰意来去泄灭有为法呢？意思就是说，有部主张有为法为什么能生，因为有生相；有为法为什么能够暂时住，因为有住相；有为法为什么会衰意，为什么会产生改变，因为有意相；有为法为什么会从有到无泄灭入过去，因为有面相。好，那如果是基于有为法必须要借由生住意灭四相才会有升起安住衰意以及泄灭的话，那么当住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止息的时候，代表有为法它也就本身自然无法再持续安住，它就会衰意乃至泄灭入过去。那既然如此，何必要再安立意跟灭这二相去衰意去泄灭有为法呢？所以说法呢是自然就决定不会再安住，就自然而然的泄灭，那么意跟灭就不需要再去安立它，因为他们意跟灭没有作用的一个对象了，那何必再去安立意跟灭呢？何必在头上安头？好，那因此呢，这是针对意跟灭的作用是来做破斥的。好，那接着呢，请看到第四个又，那这个页面是第三个，但是从整个段落是第四个。好，又因一法生以未坏名住，那住以坏时明灭，的且可然。意思是说，根据单一的法，单一一刹那单一的法，当它升起的时候还没有泄灭这个名住，所以住针对于单一一刹那的法没有问题。同样的，所谓的灭是将原本安住的法它泄灭入过去，那么这样的解释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意，意象的意，它所作用的法如果只是单一刹那的话，这就与理不合了，与理与事都不合。为什么呢？所谓的意是什么？请看到论文，意为前后性相转变，非即此法可言一词，故有故说颂言，即前亦不成，亦前非一法，是故于一法立意终不成。我们讲所谓的变异差异改变， 必然是有前后至少两刹那以上做比较。我今天比如说我们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讲，我今天跟昨天的我跟明天的我会有差别，我不可能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刹那的我来做比较可以显现出差别，因为同一法就不可能有差别上的比较。那既然有差别上的比较，必然是两个时间点的法互相做比较才可以。好，所以才会说非即此法可言义此，不是说就这个法本身可以跟自己来互相做比对差异，一定要跟不同的个体或者是不同时间的自体来做比较才可以显现出差异。所以说，所以如宋所讲的，如果后就是前的话，那么这个差异是没办法成立的。那如果后跟前是不同的话，那么就代表不是单一，不是同一个法，是不同时间点的法。因此呢，在一法上想要成立这个义是不可能的，是不合道理的。好，那么请翻页，请翻到讲义409页。那么依照的进步的主张破斥完有部，跟有部主张说生相的作用是于未来，那么住意灭三相的作用是于现在之后呢，接着再破斥正量部，再破斥正量部。好，那么请看到论文，虽于部说欲灭因缘灭相方能灭所灭法，那么而彼所说因如有言服泻药时天来另立。好，那么这个你先到这边为止。那么世亲这样的一种有点讨侃式，有点酸这个所谓的余部，也就是正量部的主张，我们一般服泻药就是借由泻药本身的功能让我们能够肠胃可能把不好的东西排出来。但是呢，如果说我服泻药却还要让这个天神来帮我通肠胃的话，那么何必要服泻药呢？同样的道理，在正量部他主张说除了心心所法之外，其他的有为法呢是怎么样去从有到无泄灭呢？他说需要借由灭相以及还有令法灭泄灭的因缘，有这两者来去促成，才能去泄灭所要令入过去的有为法。好，那么因此呢，这个世亲才会讲说，如果如此，如果照正量部你这样主张的话，就如同服泻药还要让天，还要天来帮我们通肠胃，那么这个是不合道理的，有点像讲比较粗俗一点，有点多此一举，像我们中国的俗谚就是脱裤子来排气一样，何必多此一举呢？好，所以正当正理应该是怎么样呢？接着世亲就讲了，即灭因缘因灭所灭，所灭是指所灭的有为法啦，它是一个名词，所以意思就是说不需要灭相，只需要这个让有为法消灭泄灭的因缘就足以让有为法能够入过去，泄灭入过去，不需要再另外头上安头来安立这个灭相。所以说何须别指有灭相为，那个为是一种疑问词啊，疑问的一种表达。那何须就是说，何须加上疑问句，意思就是不需要的意思。所以 可以从这一段文呢，这一小段文可以看出正量部跟有部有这一点类似，他们同样也安立了这个有为相实有的。好，那接着再看第二小段，又心心所许刹那灭，更不虚待于灭因缘。那到这边为止，同样是正量部的主张。正量部主张说，心心所它本身呢，因为精神层面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么这个是阿含圣典世尊的教说，所以呢，他主张心心所本身就刹那生灭，不需要再去等待其他这个让信心所泄灭的因缘。好，那么那信心所为什么会刹那灭呢？当然还是借由灭相，当然还是借由有灭相的关系。所以呢，基于正量部这样的主张，接着世亲举出他的过失，就如后文，因灭与住用无先后，是则一法于一时中一住一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不应正理。好，意思就是说呢，正量部主张说信心所本身是自然刹那生灭，那刹那生灭的原因是有灭相，不需要还有其他泄灭的因缘。那么不需要有其他泄灭的因缘，会有什么过失呢？就会产生住与灭这二相的作用可以同时发生。意思就是说，除了心心所之外，正量部主张其他的有为法之所以可以先安住再泄灭，主要是这个泄灭还要有灭的因缘来辅助，所以没有灭的因缘就由住先有作用，等到灭的因缘聚合合合成就之后，与灭相一起作用，让有为法泄灭。因此可以先住后灭，那这个是除了心心所之外其他的有为法。那这样说虽然从逻辑上似乎可以先住后灭，但是呢，从理上呢，就会有第一小段的过失，如同服泻药，却要由天来让我们肠胃通利。那这是不符合的。那么同如果没有泄灭因缘的话，会有什么过失呢？就会有住跟灭两者作用同时发生。那么因此呢，在单一的有为法在一刹那中，应该就会产生同时安住却又泄灭过去的情况。那么这种是于事实于道理上都不正确的。因此呢，不管有没有泄灭因缘，只要安立有安立实有的住跟灭，那么这都是于理不通以及于事有为。好，因此最后世亲就归结于经部的主张。请看到论文，故意相续说有为相，不为正理，善顺其经。好，那么所以依照的进步是根据有为法相续，有从无到有安住衰易，以及从有到无的泄灭，从有为法本身这样的一种生住意灭的情况，假立有假立有四相，假立有四相。那么这从于理还有于理证于教证都是正确不为的。好，那么这是这一小段。那么先附带一提，在讲义的408页注脚240刮胡一引文倒数第二行，有一个字要做校正，就是讲义408注脚240刮胡一 引文倒数第二行，又谁仗身用，这边的身请改成住，安住的住了，请改成住，这是当时我自己在剪贴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小过失，小缺失，麻烦请自行校正。好，那么根据有部的主张，从世亲依于金部的忠义，先破身相，接着再破住意灭三相。那么事实上，对于身相与未来法，人有身的作用，事实上还有一点，其实呢是隐含不破的。接下来在以下的段落，那么论主呢，世亲就再提出来，请看到讲义409页刮胡二通外难的地方。论文提到，若生在未来，生所生法，未来一切法何不具生。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部你主张说生相是对未来法能够有生起的作用的话，那么为什么却不是一切在未来世的法都能够具实而生，而是有些法生有些法不生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情况？有为法都有，有为法如有部你所主张的都有生相啊，都有生住意灭四相，那么生是对于未来法，那么未来法都有生相的话，为什么不同时一起并生，而是某法生某法不生呢？好，那原因请翻页看到讲义410页。那么世亲先依着有部的主张写颂文，那么接着在长行解释。好，颂曰：生能生所生，那非离因缘合。好，那么 这一句呢是基于有部，这半句是基于有部的主张，说生相能够生起未来所要生起的这个有为法，它并不能离开能生的因缘。意思也就是说，生相还要配合某一有为法这个能生的因缘，才能让未来法从未来世进入到现在世，才能让未来法升起。那么这个逻辑道理有点像刚才正量部那个，除了心心所之外，其余的有为法之所以会现灭入过去，除了要有灭相之外，还要有灭因缘。那么有部呢是主张，未来法之所以能升起，除了要有生相之外，还要有能生的因缘。好，所以接着请看长行的解释以及难破。先解释这半句的颂文：非离所于因缘和合，为生相力，能生所生，故诸未来非皆顿起。然后那意思就是说，不是离开有其他因缘，只有生相就能够生起所生的法，意思就是必须要有其他的因缘配合。所以有些法它的因缘成熟了，因此再借由生相来去促成它生起。那有些法它在未来世升起的因缘还没有成熟，所以呢它没办法升起。因此诸未来法，这边的诸未来是指在未来的有为法啦，所有在未来的有为法并不能够一时并起，虽然同有生相，但是呢还要借由它的因缘有没有成熟，有成熟那么才由生相来升起。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接着经部就难破了。难破的方式逻辑跟刚才破次正量部的道理是一样的。请看到下文，若尔我等为见因缘有生功能无别生相，有因缘合诸法即生，无即不生，何劳生相，故知唯有因缘力起。好，那意思就是说，这边的我等主要是指以经部或者是赞同经部主张的人，以经部为主的。他说如果按照有部你这样讲的话，那么我只认可只认许说法的升起是借由你所谓的这个人生的因缘，而不需要再另外特别安立这个生相实有来令有为法升起。有为法有他能生的因缘和合法就能生，没有因缘和合就不生，那何必还要再特别安立生相呢？是不需要的。好，那接着有部就解释了，那有部解释的方式很特别，请看到瓜虎科判 B 的论文。起诸有法皆如所知，法性幽微甚难知故，那么虽现有体而不可知，身相若无因无生觉，又六转言不因，又第六转言不因成，为色之身、受之身等，如不因说色之色言，那则无生，乃至无灭，皆因如是者，随其所应。好，那我们先看第一行，第一行有部的回应是什么呢？其实这一小段的回应应该不是有部自己所会讲的，而是世亲他故意让有部站在一种不利的条件情况之下所讲的。有部的回应第一个说，不是所有存在的法都是你能知道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法的本质是隐微难知的，虽然有体，法有体，却无法现前了之。好，那这样的一种回应，这样的一种回应问题点在哪里呢？虽现有体而不可知，那么反问，现有体不可知，那为什么有部你们却能知道呢？你说法性幽微甚难知，那为什么有部你却知道呢？那因此世亲故意这样写，就是想要彰显说，其实有部你本身无理可说，你无法从理上来回应，所以才会讲说法性幽微甚难知，不可知等等。好，那事实上这句话其实真正的有部 学徒是不可能这样回应的了。那正常的回应应该从第二行以下开始，才有可能是有部站在有部的立场来做的反驳。第一个反驳是什么呢？有部认为说，如果没有生相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有对于有为法升起的认知。这个生觉是指对于法升起的认知，意思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啦，你之所以会有这个认知产生，代表有相对应的一个性相，有相对应的法，这个是有部所认知的有事必有境，有事必有境，就是你会事跟所缘彼此间已经是相对应的。好，那么事实上这个在后文也会讲到，或者在其他中观等等的 论书里面都会讲到，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什么独角兽，或者是我们讲的龟毛兔角，虽然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认知，但是不代表有实际的法存在在这个现实界当中。那有部怎么主张呢？有部认为说，虽然那样的一种认知有，它是认知上颠倒错误，它将马跟脚颠倒认知成一个个体，那事实上现实层面是有马有脚，那么有兔子，那么有脚，那么某人认知错误之后呢，颠倒了才将兔脚合成一个个体，或者才将独角兽合成一个个体。因此呢，站在有物的解释，他还是主张有事必有境，如这边讲的有生觉必然有其生相。那如果没有生相，如果你主张生相不实有的话，你就不应该有这种对于有违法升起的认知了。好，那第二个反驳的立场是什么呢？是所谓的我们讲那个之前一开始俱舍论有提到的六离合式啦，在我们中国是讲到六离合式，那这边他们印度呢是第六转言。第六转言就是后面所讲的两法间有一个相属的关系，相属的关系，比如说我的家，那这边所用的是色之身受之身，用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些有为法它的升起。所以说我们会讲说有色之身就如同说有我的家，代表我是存在的，还有家是存在的，这两个个体彼此间有相属的关系，那必然是有两个个体的真实存在，才能用这种第六转言的所属格来做说明。那因此呢，接着他举一个反例，就好像不应该怎么讲呢？不应该讲色之色，色本身是同一个，所以我们不会说这个色的色，就好像我们也不会讲说我的我，我们一定讲说这是我的笔，我的书，我的讲义，代表它是两个不同的个体。那因此有部以第六转言来去反驳经部，说经部是在有为法上假安立有生住一灭事相嘛，这个是经部的看法。那么有部主张说，既然我们会讲说色之身乃至于受想行识这些有为法之身，代表色跟身两者是不一样的法，就好像我们会说我的笔，代表既然彼此间可以用相属这种第六转的相属格来做说明的话，代表两者是不一样的个体，才能用所谓的属格。因此呢，以此来反驳经部你主张说是就有为法本身来假立身等事相，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就会跟第六转言相违背。好，那这个是有部的看法。那因此有部站在这种算是词语学的角度来去成立，色受想行识这有为法跟生住意灭这四项必然是有不同的个体，必然是有不同的个体。好，那么有部基于这两点，第一个是有生觉必有生相，第二个是从这个第六转的所属格来成立四项必然是实有，而且是别于有为法之外的法体实有。好，那生是如此，乃至住意灭也是如此，那这就是最后一行的意思。好，那站在有部这样的一种反驳，经部再次去提出有部主张的过失。 好，那么请看到讲义410页最后一行论文，若尔未成空无我觉，法外因执空无我性。好，那未成，请看到讲义411页，未成一二乃至彼此有性等觉，因如外道法外只有数量个别合力彼此有等别性。好，那这个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先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呢是反驳有部讲义410页科判刮胡 B 论文的第二行，有部主张说有生觉必然有生相。那么经部怎么反驳呢？经部说，我们讲说一切法都是空无我，那在圣者可以产生有这样的一种认知，这样的一种体证，这样的一种自觉，那代表如果按照你有部所主张的有这样的一种认知乃至自觉的话，那么就它有真实的空性乃至真实的无我性存在。那这个事实上是错误的嘛，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一切法无我一切法空是指法本质上的空，当然有部所讲的空是所谓的无我所啦，这在我们往后论文会提到，有部所讲的空并不是像大圣中观所讲的一切法空，有部所讲的空是局限于无我所而已，无我所而已。好，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所谓的无我无我所，这个都是根据法本身的一种特性做的一种体证也好，或者是一种概念性的一种描述，并不是在法之外真的还有空，真的还有无我。因此呢，经部很善巧的以这样的一种内法，也就是佛教本身彼此都承认的一个观点，甚至是一种为正方知的一种体证，来去反驳，来去反驳有部所主张的有生相，有生觉，那必然有生这个法体。好，那接着呢，再从共世俗一般的看法来做反驳。我们都讲说有一有二有三这个数字，这个就是所谓的数，那大小呢就是量，那么有差异就是个别，那法彼此间有聚合有别离，有彼此间这样的一种认知，那有跟无这样的认知，那这些从数量乃至于有无等等的认知，即使有也不代表真的有，世界上真的有所谓数字，数字只是一种概念性的一种安立而已。好，因此呢，站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不管是内法也好，或者共世俗的认知也好，那经部很善巧的举出这样的一种观点来去反驳有部。那如果有部你偏执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主张的话，就会如同外道一样，所以这样的一种反驳是非常的强而有力的。要么你就必须承认自己刚才所举例的过失，不然就会等同于外道，会安立有所谓的这种一二的数大小的量这样的一种法性存在了。好，那接着看讲义411页的第三行，又未成立第六转言，因执别有色之具性，又如说言色之自性，此第六转何得？此第六转言何得成？是故生等为假见立，无别实物。好，那么这 从第三行到第四行这两行主要是在破斥讲义四一零页科判刮胡 B 刚才有部主张的，既然有色之身受之身这样的一种说法，彼此间是相属的关系，代表色受想行识这有为法跟身住意灭这四项个体不同，才能用属格的方式来表达。那么有部站在这样的立场说，好，如果在口语上第六转言，名言上第六转言的安例一定是两个不同的法的话，两个实有不同的法的话，那么我们一般也会讲色的聚合，或者是说色的自性，乃至受想行识的自性，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彼此间甚至是我们口语上言辞安例上都会有的。那难道要成立说在色之外有所谓的合聚，在色之外有所谓的自性吗？那如果你要这样成立的话，同样的也会如同外道一样，也会如同外道一样。所以所谓的第六转言不一定就能够成立两者在这个属格的彼此间的名词一定是实有的，未必未必。那因此呢，最后就结语说，是故身等四相唯于这个有为法上假安立，并没有真实的法体存在。好，那接着呢，经部在破斥完有部之后呢，必须要再重复说明一下，重复说明一下，根据经部自己的主张了，再重复说明。未了诸行本无经有，假立为身。那如是本无经有身相，依色等法种类众多，那未减所余说第六转言色之身受之身等，那未令他知此身为色非余受等，余力亦然。如世间说旃檀之香实质之体，此意因而如是住等，随应当知。好，那这一小段是什么呢？是在说明为什么说第六转色之身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其他人能够了知说，现在我所讲的是色蕴的升起，而不是受想行识这其他四蕴的升起。所以特别用第六转这种所属格的关系来做叙述说明。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只讲身的话，对方不知道说者所讲的身到底是什么法身，因此我必须要说是色的升起，这个法是色的升起。就好像我说哦，那边有家，那请问那个家到底是你家我家，不知道，所以我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讲哦，这是我的家，或者这是某某人的家。同样的，经中之所以用第六转来说所谓的色之身受之身等，是为了要让听者能够了知这个身并是，这个身是指色法的升起，而不是指其他法的升起。就好像什么呢，就像我说我们现在讲说我闻到一种香味，这个香味是什么，旃檀的香味，因此对方就会很明确的知道说我闻到的是旃檀的香，而不是其他物体所产生的香气。那同样的，就好像我们讲说这个实质的个体，那这个体这个法不是其他的物质，而是实质。那因此所属格的关系所要表达的是这个含义，而不是你有部所讲的要去成立两者间是有实体的。好，那么经部 基于这样的一种理由来去回应有部的看法。好，那么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更正，休息到8:05，休息到8:05，那么等一下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